大家好，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Akane Lee。 因为年底到啦，老公忙得要死，他完全腾不出时间写脚本，所以之前跟各位提到面试的 Podcast 就只能暂时放在一边啦。看在他连魔物猎人的黑龙都没有空刷的份上，先放过他吧。那么我今天想跟各位聊聊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个系列，就是说书啦。我大约每个月会在博客来买2-3千元的书，除了 UI、UX 设计相关之外，行销啊、市场、商业管理等等，我或多或少都会买一点。就来聊聊我想推荐给各位的一本书哦，它就是《彼得原理》。彼得原理相信各位都听过这句话，通常是在干掉主管，或者是在骂同事工作能力怎么这么差，不适合这个位置啦，怎么还没有被废掉的时候出现的。也有可能是你在 Google 遇到烂同事，或者是身旁有猪队友该怎么办时所跳出的鸡汤文里的字眼。彼得原理指的是，不管在哪一种制度中，每一位员工最后都会升到自己的不适任等级。诶，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要配合各种制度求生存嘛。学校会有学校的制度，公司也会有公司里的制度。那在制度下往往会分各种阶层，像是部门啊、部长、组长、组员等等。不管在哪一种制度当中，每一位员工最后都会升到自己的不适任等级。嗯，想一想也是这样的呀，很少会有员工想待在自己现在的职位上做一辈子吧，总会想着我要升，想办法升迁，一直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阶级。不管是否能好好的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是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但在旁人眼里就是个猪队友，都会想要继续往上升迁加薪，往更成功迈进的嘛。所以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升迁够多次，他终究会抵达那个不适任的职位，而那个不适任的职位就是最终职位啦。只要员工到达了最终职位，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他现在该做的工作啦。能够完成工作的人都是还没有升到不适任职位的员工。光听我开头讲了这么一点点，你可能就在想，公司里的某某某啊，身边那个谁谁谁应该就是不适任职位上的人吧。每一个组织当中都会有非常多人已经达到或者是总有一天会达到自己的不适任等级啊，这很正常啊，而且理所当然。但问题出在于组织很少会把这些不适任的人给开除啊，相信这也是各位在职场上不太愉快的很大原因之一啦。书里面有提到，调查显示失败的企业中有 53% 是因为不适任的管理阶层而导致失败哦。你一定会想说，当企业发现自己快要失败的时候，都不会想办法救一下的吗？比如找外部专家顾问之类。对啊，那些企业他们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力挽狂澜，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如果那些专家也都抵达了不适任等级的话呢，他们给出了建议用处有多少？或者是那些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很棒啊，但目前没有办法实行，缺人、缺钱、缺资源等等都有可能嘛。就算那些建议、那些计划可以实行好了，谁来执行那些计划呢？有多少是已经抵达最终职位的不适任者啊？那这群人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工作吗？不只是公司经营，政府机关也是一样啊。你一定常常听到专家们提出相冲突的意见，那些专家是怎么升到这个职位的？有没有可能某某某年纪大了，是开国元老，但是他能力很差，那干脆把他踢去某个管理高层，省得党人做事。那个某某某并没有换到适任的职位，也没有负更多的责任，在新职位上也没有完成更多的工作，升上去的用意只是让真正能做事的人有办法好好工作而已啊。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吼，但是日本有很多企业会采取这种叫做积乐升迁的手段来逼退不适任的老员工。毕竟辞退老员工要给很多很多的资遣费，人资为了省下这些资遣费，会采取让员工知难而退，让他自己离职的做法。比如设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没有任何的部下，就只有那个主管，将那位不适任者调去这个部门当主管纳凉。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整理当天报纸，把报纸呢用熨斗烫平，防止油墨沾手等等。你想哦，如果你是一位工作超过20年的资深员工，表面上是升官了成为部长， 但实际上的工作内容不痛不痒，没有产值，你会发现公司有没有你都没有差，在工作上完全没有成就感，公司其他人也都知道你的存在。你就是整天没事做领干薪的那一个人，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对你指指点点的、可以想象的出来啦，未来几年大概就是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烫烫报纸之后就无所事事了，这时候你的心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太好啦，这是完美的公司啊，我不想努力啦。你要这样想的话，这个位置很适合你啊，但是一般人会知难而退啦，主动请辞，熬不住那个孤独感啊。刚刚讲的积乐升迁用来应付明显不适任又无法主动开除的不适任者是还蛮实用的做法。那一步一脚印完成工作而升上去的人同样会遇到彼得原理的问题啊。高阶职位要做的事情升迁上去的人未必能够升任嘛。想想看自己在工作上这么多年的历程，一开始进入职场肯定是挑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嘛，或是你自己的能力比较优秀，所以被公司安排到能够完成工作的职位。但是接下来的升职会去哪里呢？会不会面临能力比较弱的问题啊？再升职一次的话，高阶职位要做的事情，自己现在的能力真的能应付得了吗？就拿我当例子好了，刚毕业的我比较突出的能力是网页设计，所以会选择从事网页设计相关的工作。等到公司做大扩编了，招了更多的新人进来，我是不是就得去学习怎么带人了？管理和设计是完全不同的学问，肯定是我能力相对较弱的部分啊。像是跨部门沟通、向上管理、人际调节、建立设计流程等等，别说学校有没有教了，就算有教，相对于网页设计来说，这一定不叫不擅长嘛。假如我上班努力，下班拼命，熬夜学习，把管理这一块勉强拉起来了，做的表现还算可以，那么下一步再升迁的话，会不会更困难啊？是不是得接触到完全陌生的商业模式之类的呢？再往上升，会不会需要懂公司营运，去理解什么是股东、董事会、利害关系人，甚至于投资、金融？人不是万能的，迟早会升到自己无法胜任的位置。因为工作做得好，所以把你升上去，但升上去后发现自己不适任，没有办法负荷，有可能降职降回来吗？就算降回原本做得好的适任职位，薪水也会跟着调降啊，那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哦，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所以降职，哇，这帽子扣下来，自己不是觉得很丢脸吗？所以就算不适任也会硬撑着啊。那换个角度来看，是谁来决定你是否适任呢？通常是主管来决定啦。好的主管评定标准是你的产出，对工作的贡献度和表现等等，但是不适任的主管会以组织的价值观来衡量，看你的投入程度，像是衣着、礼仪、遵守规定呢等等，变成员工的稳定性会比工作效率还受到重视。所以很多的 HR 在面试人的时候会用稳定性不够来砍薪水，真不知道这一招是谁教给他们的。我曾经遇过 HR 当面问我，我看你以前的履历还蛮常换工作的啊，你打算在我们公司待多久呢？这句话要问你们公司啊，你们公司能让我待多久？哎，我叹了一口气，反问 HR， 你上一份工作为什么想换呢？工作做得好好的，没事不会想换工作，你说是吧？然后就看着那位 HR 愣在当下，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的话。其实当面问这问题超不长眼的啦，就和你以前换了这么多女朋友，这次想跟我交往多久啊？一样糟糕。我哪知道在你们公司待多久啊？又还没有录取，是要人怎么回答？要是我很认真的说，我要和公司同生共死，啊，你信吗？好啦，我扯远了，拉回彼得原理上。刚提到好的主管评定标准是会以你的产出来看，不适任的主管会以组织的价值观来衡量。但是能力不佳，已经抵达不适任职位的人，不代表就会解雇哦。这个要看组织文化啦。我在逛 PTT 美妆版时常看到抱怨文，像是某个品牌的柜姐老是臭脸摆架子，口气很差。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现象一直存在，长期被投诉也没有改善嘛。也就是说，柜姐摆个臭脸，摆个架子，口气很差，是他们公司所允许的行为咯。或像是某些主管领导的部门动作迟缓，做什么事下个决策拖拖拉拉的， 很多次向高层反映，却也没有任何想要改变的迹象。这也是一种组织文化啦，通常是为了皇城内的和气，每个部门都希望有一种和和平平、大家安乐的做事方式。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我觉得超级有病的文化，但这已经称不上是组织文化，而是一种社会风气了，就是拼死加班，加到胃溃疡、高血压、生病倒下，居然还抱病来上班。在某些组织文化里，这可是荣誉啊，好像得了这种病，表示他在社会上是位成功人士似的。我觉得超有病的，这风气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很努力、很有狼性。还好台湾虽然有这种风气，但是没有到中国、韩国或是日本的程度。日本的社畜文化很有名啊，曾经老公去日本出差过一阵子，晚上跟我视讯的时候，他用非常疲惫的声音跟我说，难怪日本人就算加班很晚很晚，也会去居酒屋坐一坐再回家。天哪，韩国比日本还要更严重，他们的阶层观念非常强烈，绝对服从的上下属关系以及严格的职场礼仪潜规则非常可怕，像是公司聚餐不能够拒绝哦，不去就是得罪上司，会列入黑名单。中国的话嘛，之前和学生在聊996的制度，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周工作六天。哇，这个加班加得久嘞。有位从中国回到台湾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不是996哦，是926，公司会派车定点接送员工往返宿舍和公司，加班费什么的当然不用想了。我问过在中国的设计师朋友们，996在资讯业或是游戏业基本是常态，像是小米啊、百度啊、腾讯啊都在996的黑名单上。所以还想去中国工作吗？现在真不是个好时机呢，最好的时机点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啦。不过呢，人各有志，我只能说先学会算时薪，再来想想要不要去。搞不好你觉得高薪算成时薪之后，会比占台湾 7-11 还要差呢，而且还离乡背景的，不要钱赚一赚，刚好回台湾付看病住院吃药的费用。话说回来，不适任等级并不是单指工作能力而已哦，不适任现象分成四种，生理、社交能力、情感控制能力、心智能力。加班加成那样的组织文化，就算心智能力适任，长期高压的环境下，生理啊、社交能力、情感控制能力都会变得不适任啊。再多的不适任者加在一起一样是不适任啊，一整公司的不适任者又不是负负得正。撇开那些因为高度压力加班加到身心灵都出状况的，那些辛苦工作人是真的生病了，身体受到损伤，但是有一群成功人士也常常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彼得呢就曾经访问过加医科的医师，最常出现在成功人士身上的生理症状是什么呢？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彼得的眼里指的是已经抵达最终职位的那些人。那些成功人士最常抱怨的病症有很多啊，比如消化性溃疡、痉挛性结肠炎、黏膜性结肠炎、高血压、便秘、腹泻、频尿、酗酒、饮食过量与肥胖、食欲不振、过敏、过度紧张、肌肉痉挛、失眠、慢性疲劳、心律不整、其他心血管相关症状、偏头痛、恶心呕吐、腹部按压疼痛、头晕、生理痛、耳鸣、手部脚部腋下或其他地方过度出汗、神经性皮肤炎、性功能障碍等等。但是当这些症状发生时，病人的器官没有出现损伤或病症，所以在彼得的眼里，这些就是最终职位症候群。可以推测是心理影响生理啦，病人对于目前承担的责任已经超过他能负荷，达到不适任等级了。当一位员工抵达不适任职位后，他就再也不能提供有效产出了。不适任不代表无用啦，他仍然有在工作，只是其中有用的部分已经不多了。这些人会察觉到自己生产力低落，并因此感到沮丧。可以查查很多人的离职原因，除了薪水太低、受到委屈之外，没有成就感是很大的因素。工作上的成就感来自于产出了什么、完成了什么实质上的东西，但是抵达不适任职位的员工生产力本来就低落了呀，当然就得不到成就感。和他们说你要学着放松啊之类的鸡汤文没有半点用处。 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产能低落，所以不太可能会听从要他们少做点事情的建议，要他们少抽点烟少喝点酒也不会有用的。他们已经因为工作得不到满足而情绪低落，还要剥夺他们的乐趣。我相信听到这里，你肯定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抵达不适任职位，是位成功人士了呢？毕竟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症状，自己膝盖中了好多箭啊。其实彼得还提出了假性成就症候群，他的症状和最终职位症候群很像，但是要厘清假性成就症候群和最终职位症候群的不同，就要先问问看自己，我达到了什么实质成就了吗？如果回答是，就表示还没有达到不适任等级啊，那些症状就只是假性成就症候群罢了。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彼得说你已经抵达不适任等级啦，那些症状是最终职位症候群，这些是彼得说的，不是我说的哦。如果回答不知道诶，虽然书里面写已经抵达不适任等级啦，但我觉得你可能要把实体书买回来看看，书里写了很多精彩详细的故事，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感触啦。最后书里面又提到电脑的彼得原理，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提出三项观察，我把它修改成资讯页的，加入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应该能更贴近各位的状况。第一点，系统本身可能就功能不佳，没有办法做好指定的工作，原本预期这个系统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设计和制造系统的公司本身也受到彼得原理的限制啊。第二点，就算系统功能良好，若使用者能力不佳，系统也会依照使用者的操作执行并放大他的工作成果，所以如果做错，他的错误也会被放大哦。第三点，系统和人一样适用彼得原理，如果系统一开始就表现良好，那么会被交付更重大的任务，一直到系统抵达不适任等级。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说，那我们就一直更新维护系统就好啦。可是维护系统的是人，使用这些系统的也是人啊，维护系统的人是否已经抵达不适任职位了呢？使用这些系统的人是否拥有足够操作系统的能力？是否也是位不适任的人呢？不管怎么维护，终有一天这个系统也会抵达不适任等级的，我们的努力只是在延长这个过程罢了。书里还提到超多超多的故事和实例，有些很有趣的论点我就保留不说啦，快去入手一本来瞧瞧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部分还包括怎么样假装自己有在做事，在职场沉浮的你应该会对这一部分很有戚戚啊。看完这一部分，你可以回套到高层身上，尤其是公家机关或者是组织文化走养老路线的公司。对照刚刚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不适任阶段，但是又不想暴露给其他人知道的话，这一个章节这几招非常实用哟，救命。好啦，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Akane Lee， 咱们下次见啦，拜拜。